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Daniel， 又到了你一个月一次来世外桃源报道的时候。
好，向蒙哥报道。
向听众朋友报道。这个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有没有读到什么有关于进化论的科学新知，或者它的不科学新知，可以跟我们谈谈呢？
你知道蒙哥，上一次啊，您给我布置这个任务，让我一个月至少来一次，还我真有点紧张。我呢，现在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了。那我以前一直也是在追踪这个一些这个科技的消息哈。
对。
那我现在就基本上每一期的这个科学杂志，美国的科学杂志，英国的自然杂志。那我是每个礼拜都收到他们的电邮哈，他会把他们的那个目录都寄给我。所以基本上我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现在就开始追踪这些报道了。其实我也一直在留意一些这种大众新闻里头的一些报道了。那现在我就比较更仔细的去读这些原来发表的这些原文了。
我们需要有这种中情局的人员才行啊。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头好像有些时候天下大事啊，小贝也会把这个是什么新闻周刊啊，还是这个
时代杂志，他是
时代杂志，
他的一定是时代杂志，他舍不得订新闻周刊。
真的是大有收获啊。我这边现在手头上就从去年11月到现在，我手头上有大概有7-8篇的这个最新发表的这些科学进展了，尤其是在地质学方面啊、化石这方面的一些进展，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是有意思啊。我很高兴，还好进化论不是我们的上帝。对吧，你要是这个圣经，对吧，他一月发个7-8篇新的圣经来，那我怎么办呢？还好到现在圣经不用改版，对吧，神说的话从起初说到末后都算。
对，
那你和我们谈哪一篇呢？哪一方面的消息，还是化石方面呢？
对，我其实是准备这一次哈，开始我是不是很清楚？本来我想借着这次机会，我要问蒙哥，先问蒙哥一点问题。
哥啊，你来问蒙哥问题啊？
对，一直都是您问我，我想问问蒙哥
到底
为什么您对这个进化论这么抓住不放哈？你知道我其实已经放过很大一段时间了。
是啊，不是我不放他，是他不放我。
他不放
你。一个我们在传福音，你想想看，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老早就过去了。我家的女儿的上现在算是应该算是国内的初二吧，他们要开始学这个所谓的自然科学进化论那一部分。
他
那天就哈哈大笑，拿着他的教科书给我看。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告诉我说这个火山岩呢、怎么样用 radiation 的办法啊，用这种半衰期的办法来测定。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他们都是这样讲的啊。他说可是你看我翻到下一页 the next page， 他又说这些岩石如果经过加热的话呢，它的年代就不可靠。
对，
前面说它是火山石、火成岩，后面又说加了热，它的年代就不可靠。连中学的孩子看都知道有问题。我说是啊，宝贝女儿，这个啊，我就非常非常希望有人送给我一个礼物，你知道是什么礼物吗？
是什么？
就是一块石头，他能够跟我说这块石头只有一岁，或者这块石头是刚生出来的。一块一岁的石头，谁可以把它送给我，我就好了。天下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你看，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不但显而易见呢，而且已经把它排到一边去了。可是你看呢，这很可怜，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出来念书，啊，你接触到这些福音朋友，还有一些人马上就已经在没几步就已经你知道要做股了啊。
对，
他们还在迷进化论，年轻的也在迷，年老的也在迷。
对，
你说这叫怎么样叫我们放得下了？所以我们每天就在这里忘不了，忘不了啊。
对对对，那个不仅是传福音里头，而且包括就是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这个进化论也还会成为一个问题。
哎呀，不是有些时候，我最近才得到安德的消息啊。
怎么样？
安德在国内呢，大学生请他去传奇里面交通。
嗯。
啊，他得了机会呢，他就会把这个你们从前在一块儿啊做过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基本进化论的问题啊，以及为什么圣经的这个六日创造论大洪水之说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啊，这东西和大家讲论一通。
对。
哎，结果呢下次人家就不请他去了。
为什么？
哎，学生还有兴趣啊，可是你知道国内非常听教会领导的话。
那领导为什么不让讲这些东西？
哎 ,Daniel。我看您还是住在世外桃源的。
我大概是真的。
你知道今天美国的教会哈，比如说 Houston 这个基督徒电台 KHCB， 他就很正面提倡这个六日创造之说。
嗯哼。
他有小孩的节目，大人的节目，专题的节目。
对、啊。
讲这个问题。
哎，
北美的中国教会，我跟你说，照我个人这种统计数字看起来的话，90%以上不相信。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
你真的是太久没出来逛逛了。他们北美中国教会大部分相信就是所谓的 gap theory，
他就是把第一天创造和第二天之间那个用来跟进化论来妥协嘛。
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多少时间，多少多少长之后呢，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呢，神呢又开始恢复这个天地。
对，就那个起初创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
对
对
对对对，
然
后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呢，就讲说这个神啊，一天呢、就不是24小时，那个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
对，
这个我们大家常常会去圣经里面找这个字啊，说天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讲24小时？哎，
对对对，
什么叫做一天？本来就是24小时，对吧？那尤其说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那不是24小时是什么呢？
对、
是吧？所以我最近就听到我的妻子，她在跟我讲，她说，就是神创造了之后，他们进化这一类的说法，那基本上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啊，他认为上帝得了老年痴呆症。
对，我知道了。
老年痴呆症就是说他对时间的观念，有的事情记不清，有的事情
记不清楚了。
哎，对对对对对，
啊，
有的是很靠近的事情他就记不清了。啊，远的事情他反而记得清楚。那神才开始创造，一天创造下来他就已经搞糊涂了。
所以我也在想起来，其实也是前几天有一个弟兄，然后因为我们也在谈起这个进化论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开始问我一些这些问题，就是提到这个一天是不是24个小时啊？
对，
然后这个对对对，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普遍的在基督徒的心中其实也会有疑问的，尤其是他们觉得所谓这些什么放射性测年代呀、这些地质的古老啊，已经成对他们来讲都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科学事实了。
哦，太多了，尤其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比美国基督徒还要糟糕，就我们就是拒绝相信这件事情。
没有错，没有错，
对对，我们就是打定了主意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我跟你讲，要是单独圣经啊，要是世界上没有进化论啊，不可能有一个这么有想象的基督徒，他会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读出来说，
会读出这个东西，
一天不是24小时，
没有错，
这
个
天才啊！你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那圣经你每一个字你都得重新解释了，
没有错。
主耶稣的施洗约翰那边不是头一天、第二日、第三日吗？
嗯哼，
那这一天不是24小时，你证明了什么？耶稣是怎么样？永远长存的是吧？可是北美这方面非常妥协，你看各主要刊物啊，基督徒的主要刊物，我们有几个人，这几个人相当出名，但是我不愿意在这边提他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弟兄啊，可能你的用意是好的，可你在神面前将要负很严重的责任。
对，
我们有几个弟兄，他就是专门在这几个杂志上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
嗯，
然后每次讲到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我们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这样，第二种看法那样，第三种看法呢是如此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三种都是基督徒可以接受的，包括 gap theory， 就是创意不是神起初的创造，只是一种神的恢复，包括一天不是24小时，但是不太包括照着圣经读下来六日创造，地球还不到一万年。他们讲明了这种看法是非科学的，是非常偏激的。那这几个人在那里大闹烟雾，以至于北美有许多相信大洪水之说，相信六日创造的基督徒科学家，他们所做的研究成果一直进不到中国的基督徒里边来。
啊、这样子。
哎，这个有一些弟兄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没有错。
对。
我觉得这个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了，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对。
像银子在炉中熬炼了七次呢。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创世纪里头很多神很简明的跟我们讲的一些事情，那个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
那个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而且
绝对不是。
你如果喜欢去读这个原文也好，英文也好啊，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创世纪这个六日创造啊，
嗯，
在中文啊，我们先把它加上标点符号，有的是逗点，有的是句点，对不对？
对。
可你去读，就像 King James 的英语版的话，你就会发现呢、神在这章里面特别布置了一个手脚，这个话有点难听啊。神老早就预先，他知道我们会从哪里钻漏洞，所以他老早预先在这个神的话里面，摆好了东西。什么东西呢？他每一句话都用 AND 这三个字连起来。AND 就是我和你，这件事和那件事情。用 and 连起来表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他不用 and， 他就用 then， T-H-E-N， 那时，表示在时间上是没有间隔的。这两个词在创世纪一章里面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因此这章圣经就好像从前大祭司的衣服一样，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你找不到缝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and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讲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他就说了 then 神又说了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对，
每一天不但是有晚上有早晨，他告诉你这是24小时，他又把每一天和每一天之间都给你连起来，把每一句话都连起来。他就是知道后来有人要找这种，他这是标准的怎么讲啊？投机分子，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找漏洞，所以他可以对进化论做成一些妥协。
对，简单的讲就是真的是向这个科学主义，向这个科学的这种迷信来妥协的，
靠拢，
对，
对吧？
真的是觉得好像科学的力量那么大，就像个
我真的
你不得不接受它才能够生存一样。
我奉劝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啊，或者喜欢。写文章去投稿的这些科学家弟兄们，你自己信不来，你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把神的话当成这个炼净的金子啊，炼净的神的言语来接受，那是你的事情。至少你应该有个聪明智慧啊，不要拿你这些话去教导人。
对，
这个真的是瞎子领瞎子。你自己信不来，你说哎，我还是有点想信进化论啊，但是我确实我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啊，反正创世的事情是以前的事情，你要真说没关系，那也真是。什么时候有关系了呢？你开始教导说，哎，创世纪跟进化论两个都是可以有相合的地方。这个宇宙呢真的是这么这么老，地球呢也是如此如此的老，化石是这样变成的，但是你要知道它可以跟神的话合在一起。我就劝你啊，从讲台上下来，
对，
把你的嘴封住，把你的笔丢掉，免得你将来受审判。
是
因为使人绊倒的诱惑。
对
啊，今天可以说有很多很爱主，我绝对不是说他不爱主，但是真的是没有见识。你就不要教啊，你信不来，你不要去传播这一种没有信心又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对，
是不是？那这个实际上比教导同性恋还要危险。
对，
你说我为什么不忘情，我为什么这整个的事情是所谓有谎言的灵入了以色列家。
没错，
你一旦从里面清醒过来，你就觉得说怎么这么荒唐，是不是？ 你不要认为说别人会信荒唐，自己会信进化论那更荒唐，但是中间怎么这么荒唐，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看不出来。哎，为什么？谎言的灵入了以色列家，叫一切的人东倒西歪。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信心会被摇动，会变得软弱，因为你在神的话上有一点上打了折扣，
对，
你要去妥协的话，那很多的时候在很多其他方面就会慢慢都会妥协。
那当然了，尤其创世纪第一章，神开始讲话，你就已经开始跟他说，哎，这个话中有话，是需要某一些被称为科学家的根本不信主反对神的人来替你解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对，就好像真理有了另外一个源头了。
没错，
你要从其他地方得到你的真理了。
这种种的邪说谬论呢，其实与第三章里面魔鬼对夏娃说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的一样，就是神岂是真说。
对，
圣经说神六日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诶，嘿嘿，魔鬼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他是六日创造，这一天呢，很可能不止24个小时啊。
对，
我再说啊，你要自己去信也就罢了，但是你可不可以就不要再传了，你就传圣经，可不可以一切有关于这种创造跟进化啊，圣经跟大爆炸彼此之间那种微妙关系的文章啊，可不可以就通通把它扔了？
对，
既然这么没关系，那就不要传嘛，你就传福音，传神爱世人，人是罪人就好啊。你不要这个杂志写个文章，那个杂志写个文章，是不是？讲台上也引，报章杂志上也引，引来引去，你注意一下啊。北美只有几个基督徒专门写这种进化与创造妥协的文章，只有
这
几个人。对，那当然从这几个人引发出很多人的灵感。在国内很出名，在北美目前很流行的一些杂志，我就不说他们是什么了。里面也开始看见不断有后起之秀，格不时发表一些惊人之语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叹啊。
是，
因为严格的说来，创造的时候我也不在那，你也不在那，对吧？
对呀、
洪水的时候我不在那，你不在那。
对，所以你知道，蒙哥，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在跟听众朋友谈这些我所了解的最新的这些发现之前哈，我还想先解决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请说。
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你一个石头然后有个人跟你说这个石头是一岁，或者是100万岁，那我是想先解决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看法。
对
对，你说你手里拿一块石头，白的、黑的重轻是粉状的还是里边是有很多结晶体啊，
是
这个呢是一个事实。
事实可以观察到的。
或者说是可以观察到的。对。或者说是一个科学事实，你都可以这么讲。每个人看都会一样的，只要是个正常人。
它也可以被分析出来，它也可以被测量出来。各种各样的方法，无论谁去做，只要是用一样的方法呢，会得到一定的结果。对。
它的化学成分，它的物理属性等等哈。但是如果你要现在开始谈到一些问题，就说诶，这个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谁造它的，或者它是怎么变来的，是什么时候变来的，
我什么时候给他唱、
几岁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场看见他出生的。
对
没有一个见证人。
是，
所以呢当我们来谈到它的起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是在听一个意见，一个看法。
因为那是个历史问题，不是
对
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问题。
对，
对吧？
因为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像我的女儿，她在小学，然后他们那个语言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哈，其中就有很多的时候让他们来分析，让他们来判断到底，比如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事实呢，是一个 fact 呢，还是这句话呢是一个 opinion。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我说今天是阴天，那很明显这是一个事实，谁都可以有眼睛出去看可以知道是阴天。但是你要说今天天气让人感觉沉闷，
那
这个
是一个
判断，那这个是阴天造成的一个结果，哎，是个看法，是一个 opinion， 或者是你的一个感觉，
哎，这
感觉可以，
这个东西学好了，这个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夫妻吵架，对吧？
嗯，会说话是不是？
你说话要说的准确。对吧、uh-huh, 要把事实和你的意见分开来。
Uh-huh, 分开来。
对不
对,
对有话好好说、嗯、就事论事。不要老是把事实和你的意见混在一起。
嗯、对没有错。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
为什么这么有道理、yeah. 你知道吗
嗯为什么
常常爱我太太骂。
哈哈哈哈我们都是从那个错误里边才慢慢学到这一点我也是一样
嗯
yeah, 我现在还是经常被我的大女儿来教训、
啊、跟你校正是吧
哎跟我校正因为他们现在正好是处于那个很正在学习分辨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对他爸爸的话是特别会分析是吧
哎
一天到晚抓你的小尾巴
对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啦、
啊、
这句话太夸张啦、
啊、
等等、
啊
呀、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面对进化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哈
一定要知道
这是一个一定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科学事实
对
到底什么是人的一种意见一种看法、
嗯、现在最巧妙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大师啊他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他的意见、
嗯、
可是当他把他的意见告诉你的时候因为他是如此的内行对对对他知道他把十个事实都摆在你眼前当他摆的时候呢、嗯、一不小心呢这里多了一点他的意见那里多了他的一点意见哎，得出来的答案好像是事实的推论可是实际上到底从什么地方他开始摆自己的意见在里面呢外行人读不出来、
嗯、对没有错
嗯
对、yeah, 这就是进化论他们进化论信仰进化论的人的一个致命点一个致命、
哎、这不是他们致命点这是他们靠着家伙吃饭的、
嗯、没有错
就是
哎呀，所以你知道龙哥哈、啊嗯，我先说点坏消息好了。
请说，请说。
啊，一月十号就是前几天这个，
嗯，
英国的《自然》杂志上，
嗯
啊，它有一个叫做怎么说社论
，editorial 啊哈、
哎，就是他这个主编呢、啊、发表了一个宣言一样的。
哎、这个就是跟你讲，再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
嗯、
这个就是进化论的牧师的意思，对，
没有错，
这就听懂了，跟我们做节目传福音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错你知道他的题目叫做 spread the world 你们去传这个话、
哦、
要
把这个消息传开来对、
哎、要广泛的去传这个话
传什么话呢
他是一个宣言了
嗯，
啊，他在这边说他说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的事实
哎呦，这个就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请说继续说、yeah.
对他现在就是呼吁呢所有的这些凡是靠着进化论生存的这些研究机构
对、
哎、吃饭的Any organization whose research depends on it.
这个好。
所以你们要出去大力的宣传进化论、
啊。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联合起来。
他说这是英国人说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
嗯
啊现在在美国
嗯
这个国家有至少 55% 的人
嗯仍然
不相信进化论。
还不相信进化论。
还不相信进化论
对对哎呀他们仍然在蒙昧无知之中他们的灵魂会下地狱、哎、你知道吧没有进化论这个救恩怎么进天国呢
对呀、啊、说就是包括现在竞选要当美国领袖的人、
啊、
他们都不相信
嘿那他怎么样他把美国变成英国是吧
对他想把美国变成英国而且他又说到呢现在根据欧洲的这个议会的一个调查呢、
嗯、
现在在欧洲也这种抬头的趋势、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篇社论称为进化论的一个英文叫做 call for arms
啊
，yeah manifesto， 就是说大家要起来准备战斗了，这个要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嗯，
为什么呢？后面他还提问呢，因为2009年2月12号，达尔文二伯年名单、
啊。达尔文，
对，他是1809年生的。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说清楚，我们应该发起一个这个。纪念运动呢是2032年。
2032年。
对。
为什么
下地狱150年。2032年达尔文下地狱150年。
下地狱150年。
求神怜悯他的灵魂。
Yeah.
这150年拖了不少人下去啊。
对啊。
很厉害。嗯。
对。
所以他第一句话他就要说他不但要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农民都联合起来对不对他第一句话他就说进化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科学事实。他是这么说、
哦、那我们也应该写一篇我们在世外桃源发表一篇宣言
嗯
圣经的六日创造论 不是一个科学事实。圣经的六日创造论是一个事实，是神说的，对
对。
你要说它是不是科学事实呢？那是您的事儿啊。我们之所以信创造论，我们之所以知道神六日之内创造的天地，那只是因为圣经这么说，神告诉我们了，他那时候在那儿，对吧？
对，
那时候你不在，我不在，达尔文也不在，猴子也不在，老鼠也不在，
对，
谁在呢？上帝在，他在，他做的，他看见了，他记下来告诉你，那你要不信呢？那是谁的事儿啊？
嗯，自己的事儿，
自己的事儿嘛，对不对？
自己要负责任，对，
对嘛，
将来要面对这个结果。
哎、我没有办法用什么科学的方法告诉你说，哦，这个是有什么科学证据？就算这个石头没，你没办法告诉他到底是几岁，因为神造的一切都有这个特色。
嗯，
对吧？以前我们稍微提过一点，前上周又讲到这个天使被造，人类受造。你说天使既然这么聪明，天使长这么了不起，他怎么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说，哎呀，我要升到天上和至高者同等，是不是？亚当怎么会有一个想法说，诶，我可以违背神的话，好像没事一样？其实有一个最最简单的原因，
嗯哼，
就是当神创造天使的时候，天使并没有看见神的创造。
对，
对不对？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使看见这个世界的创造，可是神造人的时候，亚当没有看见神造他。
对，
亚当甚至没有看见神怎么把夏娃造出来的。这看太多，他就不娶她了。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修小提琴的，你知道小提琴的东西很贵。他说修小提琴有一个规矩，除非这个来拿琴来修的这个人呢、啊，真是个专家。要不然这个琴肚子打开之后你不能给他看的。他一看了之后啊，他以后他就再搞不对了。
对，
你想他说，哎，这不就是个鞋盒吗？
就这么简单，
还是个破木头粘的，对吧？
对，
这怎么几十万美金呢？是不是？不是内行人不能看，神造人，人完全没有看见。
没错。
那人所看见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神从来不用这种创造世界的事情来吓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神。从这个角度讲起来啊，根本神把创世纪第一章很简单很简要的这个事实摆在那给我们看了、啊、又不多加以解释啊，啊，真是有点试试我们的味道。
对，
对不对？
嗯，
看你到底肯守神的诫命不肯，看你到底愿意相信神的话不肯。这个石头就是神造的嘛？你说我怎么知道是神造的？圣经说是神造的。你怎么知道圣经说是神造的就是神造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哎，圣经里面跟我有关系的话，比如说我是罪人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信了他之后罪得赦免，得到平安，得到永生，我都经历到了。
对，
经历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完全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他不会骗我的。
对，
对不对？
嗯，
那所以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说这样的知道不是一种科学的知道？哎，我跟你讲了半天没再跟你讲科学啊。
嗯，
那你要跟我讲科学的知道，那咱们另外再开门课。我已经跟你说这些东西不能当做科学的知道。
嗯，
可是因为是神说了，所以我知道。
嗯，
你现在要我去找一个，不管这人是谁，是达尔文呐、啊，什么出名的人呐、啊，他跟我讲世界的起源啊，从前的事情，那我只问他一个问题：
你在哪儿？
对吗？你在那儿吗？这个问题其实圣经问神的时候不是问约伯吗？
对，
但是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在那儿吗？
对呀、啊，你要知道了，你要在那儿了，你要看见了，你就来跟我
说。对，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你看见了、你有能力，你有知识，你把腰竖起来，你说吧，你说吧。我讲就连二三子都不敢说，不要说。
有时候讲的人，
对，我有时候还真希望二三子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先造个二三子在旁边看着啊，那给我们说说，那不挺精彩的？
三寸不烂之舌。
对啊，你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你得凭着信心去读啊，
对，
慢慢你会读出好多东西来。
对，
哎，但是既然我们讲到二三子，就让他先上来说段吧，等他说完了，咱们再继续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又轮到您听我说事儿了。咱拿什么事儿开说呢？当然得拿北京的事儿开说了。我北京二山子不说北京的事儿，说哪儿的事儿啊？咱说北京呢，咱还得挑着好事儿说，坏事儿咱不提。什么交通拥挤呀、空气污染呐、房价上涨啊、工人下岗啊，坏事儿咱一个都不提。 说那干什么呀？早晚有一天会好起来嘛。中国人就是这点好，特别容易有盼望。大家都总觉得再苦几年，再熬几年，只要把牙根咬紧了，苦日子总能熬尽，有一天准能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不是2008年到了吗？最大的盼望就是奥运。打从2001年申奥成功那天晚上开始，北京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他就没消停过。这人呢就跟被打了强心针注射了鸡血似的，一下子他就兴奋起来了。您别说我二山子有时候这事儿倒霉那事儿不顺的，可我眼福还不小，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十几年没回国，可偏偏2001年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就在王府井那儿坐着喝茶呢，突然之间这全北京市特别是长安街呀，锣鼓震天，鞭炮齐鸣，好家伙，给我吓得以为又要闹什么运动出什么事儿了呢，要不然就是毛主席又发表什么最高指示了，怎么大家都涌上街头挤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去了。结果没想到，嘿，说申请奥运会成功了，北京市民加上各大学校的学生们从犄角旮旯的全都出来了，像潮水一样涌向长安街，奔向天安门广场，那场面可真是好久没见着了。因为上一次北京市民这么游行的时候，那就得算是89年那次了，那次闹的时间比较长，规模也比较大，最后是玩大发了，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指向中央领导人，结果好生的让解放军的冲锋枪啊坦克车着着实实的给收拾了一顿。后来北京人都学乖了，有什么行啊，有这么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大家都赶快赚钱吧。从那时候开始对游行啊庆祝啊都不太感兴趣了，再加上政府也有限制，要想游行要想庆祝都得申请，可谁费那事儿啊，我们不游还不行，我们心里没气，我们心里也不高兴，我们不庆祝，说实在有什么可游有什么可庆的呀。可你不游行了吧，政府又不高兴了，他闷得慌啊，这么大一长安街，这么好一天安门广场，没人庆祝没人游行，那算什么呀。所以政府组织了好几次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那在我们北京市民看起来都不算，不是自愿的，没劲。可这次申请奥运会成功了，高兴不高兴的上街游一把，也不用写申请书，借这机会上街大吵大闹大喊大笑过瘾呢，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欢欢喜喜挺着胸膛的在天安门广场非法游行，那是什么滋味，这就叫法不责众。你政府有本事镇压呀，送武警，实在不行加工人民兵，再不听话到军区去调军队去啊。其实那天晚上啊，中央领导人说不定全都喝醉了高兴，有史以来没那么高兴过，比哪国领导人申请到奥运会都高兴。奥运会这东西真邪了门了，我跟你说，它怎么就能让中国人这么喜欢呢？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人这么庆祝奥运，这么准备奥运，这么炒作奥运，这么包装奥运，这么利用奥运的。眼看着这八年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准备和付出远远超过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奥运会的总和，我就常常这么想，这中国人开完奥运会以后，那下届别的地儿甭开了，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人这么折腾啊，有哪个国家折腾得起呀？奥运会总应该是一届比一届好，绝不能下届比上届差吧。依我看奥运会就应该停在中国，在中国呢先办上它十几届，每个城市轮着来，因为显然中国人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更热爱奥运，奥运会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讲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中国人觉得这事儿神圣崇高充满了荣耀，换句话讲就是最神圣最崇高充满了人类最高最高的荣耀，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比这事儿更崇高更神圣的了。他们认为这奥运的圣火呀能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点上几天，那就是不得了的事儿了，到头了，就像是把奥林匹克山上的神灵请来了似的。虽然不见得每个中国人都弄得懂这件事儿，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承认的事儿，那么多人都说他好，这事儿十有八九错不了。可见呢，不管多唯物的， 多实际的、多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心里边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给真神的灵所存留的，那也就是他要敬拜的对象。人被神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敬拜和荣耀神的，可是人犯罪了，远离神了，找不着神了，见了真神也不承认也不认了，可是心里边的那个空虚还永远的存在。这个事儿，只要你是人，你自己心里头都知道。之所以说人是神造的，这就是一个证据，因为人的心中有一个空虚，是专门给真神所留的。当人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他就得拿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呀。穷的找块木头抠个便宜的，有劲儿的弄块石头雕个结实的，有钱的弄个玉的弄个金的，供着拜着，把自己的虔诚、把自己的敬畏归给自己所造的偶像，来满足心里边的那一点点空虚，颇有点自给自足、丰衣足食那种感觉。找不着真的，我自己做个假的。当然那些口里说不拜偶像的，那他就得找个主义呀、理想啊、国家呀、民族啊、历史啊，或者是什么奥林匹克呀，来代替自己心中真神所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你说人在神面前的罪是什么？就是不把神该有的位置给神。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等到咱过完地上的日子，灵魂见他面的时候，咱能得着好脸吗？绝对不能够啊。所以您现在赶快相信耶稣基督吧，因为他为咱们付了代价，他是能够把人带回神唯一的一条道路。您听我一句，您现在就叫基督耶稣是你的主，因为我下边还得接着跟您唠叨这奥运会呢。咱在这儿不提奥运会发源时候的原始意义有多么的神话，有多么的假，有多么的虚伪，基本上就是练彪子练条，脱光了衣服站在那儿显着好看，跟别人打仗的时候没动手呢，就先把他们给吓跑了。您别说，这招治我这种人挺灵的，说明希腊人也不是傻瓜，明白讲理的人怕什么？怕脖子比他粗的，胳膊比他憨的，拳头比他硬的。你说人和人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不用说什么话，拿铅球砸你，拿铁饼拍你，拿标枪戳你。您现在懂为什么要健体强身了吧？自己要有核武器，而且要有导弹防御系统，别人不可以有核武器。这是古代奥林匹克的意义。咱现在不提那个，就说现代奥运会，从1890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始，他的精神呢，在人类学上来讲的确也是非常崇高的。他一贯遵循的宗旨以及提出的格言和口号，那就是和平、友谊、进步、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的格言。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这个口号呢，又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倒是想参与不想胜利，我进得去吗？奥伦匹克运动会说实在的，那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争夺呀。咱中国人看的和数的，它就是金牌。要不是因为上几届奥运会中国的健儿们为国人得到了好几块金牌的话，我敢跟您打赌，咱中国人绝对不会抢着争着办奥运。花那钱在自己家门里头现那大眼干什么呀？一块金牌都拿不上，开哪门子奥运会呀？要真是那样的话，政府就根本不会向人民报道每四年会有一次奥运会，或者是告诉本国国民奥运会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一件事儿。甭看那个，看那个啊，容易得癌。当然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民呐。今年中国就是奥运会的主办国，地点就是在首都北京。所以北京奥委会啊，特别对2008年的奥运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集中地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它的普遍价值观，那就是团结、友谊、进步。刚才咱说过，可咱中国人绝对不能把这话停在这儿，咱们不只是历史的继承者，咱们更是历史的推动者，咱得继往开来，往上添枝加叶啊。所以他又加了三个词，那就是和谐、参与和梦想。您看工作做得多彻底，把十七大党的精神全都给贯彻进来了，据称是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一个世界，一个梦想。您听见了没有？以前我小的时候说的是伟大的理想，现在理想都不提了，哎，说梦想，好嘛？怎么了？睡着了？没喝咖啡啊？做起梦来了都？理想都那么难实现，那梦想就更没边儿了。亲爱的朋友们，仅仅是为了一个梦想，咱们这么折腾，热血沸腾的激动了一番，咱值得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的话，我想大概也值吧。睡觉做梦的可能比那光打呼噜不做梦的要强得多，可是呢，休息质量比较差，因为那脑子竟在梦里头瞎忙活呢，没得到休息。所以这一提到梦的事儿，我就不想多废话了，咱还是说点实际的吧。我们今天给您所传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一个理想，也不是一个梦想，更不是一个设想或者是一个幻想，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盼望，是一个神应许的盼望，是一个在时间里边已经成就了的事实。只要我们用心去相信，人就能找到真神，他能满足我们内心一切的需求，只有他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让我们能够与神的灵亲密无间的同在，能够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真神。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咱们所做成的事儿。您信了他，世界的梦可能会破灭，但是你得到的呢，却是永远不变的真理，神儿子基督耶稣，那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这次如果搅了您的美梦的话，您原谅我，因为我下次还得接着跟您聊。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那我们继续和 Daniel 就这些需要明白进化论所最基本的观念讨论下去。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次这个词，就是所谓科学事实，这个东西到底科不科学？科学这个词也是已经被人迷信，被人神话，被人用烂了，一提到科学好像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真理啊，铁打的事实。对，好像科学是经过炉子熬炼七次，好像比神的话更加的可靠似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水分在里头。一些很基本的像这种物理学啊、化学的一些这种实验科学哈，他们确实没有错，他的很多一些用的一些实验手段、一些观察、一些这个验证呢，他凭着人的推理哈，用这个逻辑解释呢，他是可以解释很多的自然现象，能够找到很多基本的自然规律。那根据这些根据这些基础科学，也能够解决很多人类的一些问题，生活呀、生产啊各方面。但是呢，一碰见这种起源性的问题、历史性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验证的问题，你像谁能够把这个进化的这个东西再能够复制一次，物种一个变成另外一个，那地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去做这个实验。所以在碰见这种类型的科学的时候，尤其是碰见这种起源性的、历史性的、跟时间有关系的科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说它是个科学事实啊，那个水分啊，跟你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相比起来，根本就没法比。
所以你上次不是讲了那个圣海伦斯大火山，它横向向西北爆发那天的事情，那个其实就是个小实验室嘛。
对。
那做出来的结果呢，大家都不敢说话，为什么？
对，
说话不得了了。
就是把进化论的国本的动摇了。
对呀，所以现在都是一些创造论的人在讲这个进化论的人都说，那一次的这个火山大火山爆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讲 interesting 很有价值的资讯，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之中。你知道他研究到什么时候他就不研究了吗？
跟他信仰冲突的事啊？
不是，这件事办起来可简单了。他研究到那新的峡谷那个山坡上都长满了草了，看起来好像是旧的峡谷一样的时候，他就不用再研究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忘记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
很简单，你就别管它就行了。现在这些话你别说科学滥用，很多字都乱用。当然你有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有所谓的婚外情啊。你去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抛弃你这个糟糠之妻，是吧？另外去外面胡搞，搞了一个比你女儿大不了多少甚至比你女儿还年轻的女孩子啊，或者是破坏人家的家庭，他到最后他会跟你说：“可是我爱他呀。”
哇，
这个"爱情"这个字， 也不是也是被滥用，对不对？他认为只要有爱就好。我们现在是对很多的事情，只要能够挂上科学的牌子就好了，一模一样的嘛。
对，
哎，去年啊，去年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对同工啊，他们是专门教导这个创造论的，教导年轻人创造论与进化论啊。他们到了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负责的弟兄啊，所谓年长的弟兄，硬是把他们坐下来好好的批斗了一番。
真的
说，为什么你们要讲这个圣经没有讲的东西？哎呦，你听出这话的厉害。圣经没有讲的东西就是神的创造，真的就是六日的创造，这个大洪水是真真正正的事情。他把这个东西叫做圣经没讲的东西，他说圣经没讲清楚的东西。他所说的圣经没说，是说圣经没照我们这样说，一天就是24小时，圣经没说那个大洪水就是普世性的大洪水，圣经里面没有哪一章哪一节说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子孙，他是这个意思。他圣经有没有说神创造的？有，但是圣经没说神到底怎么创造的，你听听看。哎呀，我还认识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和他的妻子常年在中国传道啊，他原来是一位医生，他姓何啊，我就不再说他们的名字了啊。这对夫妇啊，他们就是到处讲这个六日创造论。他说有一次他在香港，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那多么令人心痛的事情。香港有一次开这个所谓基督徒的某一种的宣道大会了。主席室的人也是他的好朋友啊，也替他安排了时间讲。那个人只给他一个交代。无论讲什么都好。讲儿女教育也好，你的小孩不是都是很年轻就去上大学，对不对？你讲圣经也好啊，就是请你拜托你一件事情，不可以讲六日创造论。那你知道我们这位传道人怎么样啊？上去就讲，上去就讲，讲完了有很多弟兄姐妹对他有很热烈的反应。
感谢主。
主办大会的那位弟兄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大家宁愿去听一个什么呢？哦，大爆炸是对的。大爆炸支持圣经的创造之说。你问他大爆炸到底是什么，他讲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
他说大爆炸是科学事实。
他接受这一点了，
对，他接受这一点。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探测到大爆炸的余震。哎呦，这个例子其实蛮好，丹尼尔您替我们分析分析。我曾经有一位在大学里面教电机的 PhD 啊，非常好的弟兄，他都曾经私下问我，他说哎，可是我们不是已经找到大爆炸的证据，我们不是探测到那个大爆炸的那个余波了吗？那这个时候不是已经是证据了吗？那丹尼尔弟兄给我们分析分析吧，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说法，在什么地方中了邪了。
对，他收到这个探测到这种辐射哈，背景辐射，这是个事实。
对
他呢，因为他仪器上有记录嘛，
对，
这个是没办法否认。但是呢，至于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是像他们说的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大爆炸然后再存留下来现在被他抓住的这个事情，好，那个背后的那个解释，那个理论，那个是一个推测，是一个意见。
因为曾经从前曾经有人提倡大爆炸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应该还可以测到所谓的余震，对不对？
对，
那过了好多好多年，这大爆炸理论曾经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没人要了。现在有一些人他就测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怎么叫了，他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细微的一种震波，那那个辐射震，那个不管剩下的是什么东西，能够测量到那个到底有多科学，那个报道到底有多可靠啊？也不是没有人对他提出怀疑。
对，
那我们不是学那个探测的专家，但那个探测的可靠度，它是不是小到超过你的仪器可以侦测的程度？这是有人在说的。当时你所用的仪器是不是精密到那个程度？连这件事都有人在提出怀疑。
没错。
那更不要说，假如就算你侦测到，你侦测到这个东西，你凭什么说它就是从前那些人所说大爆炸的余震？这两件事情是谁把它合起来的？
对，
对不对？但是我们读这些新闻的时候是不这么读的。
对，
新闻直接告诉你科学家已经侦
测到
大爆炸的余震。哦，这下我们就傻眼了。
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了。是啊，人家已经穿上衣服去预备要领这个诺贝尔奖了，你还在说他是假的？开玩笑。
呀，我是觉得那个这些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也是真实蒙恩得救的，他们也爱主，但是很可惜的一点就是，
或者说很可怜的一点，
很可怜的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你是身在曹营不得已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里边也有这种体会了，科学这个系统这个东西啊，你不得不去在他们这个框架的束缚底下，然后一点点去为这个无神论的这种科学的巴别塔来添砖加瓦，在科学世界去风光一下。
Daniel， 你这话一讲的很多听众朋友很不服气的，我们从小读科学就是要追求真理，对吧？我根本没想到为自己出名，对吧？我要找到事实的真相。
对，我要超过达尔文。
那是你呀，那是你呀，对吧？人家可没要超过达尔文，人家就是要学习牛顿，是吧？就是学习爱因斯坦，把那个万事万物背后的道理给他找出来。什么名利的事情根本没想，你这样不是侮辱我们吗？当然我相信有少数的或者我相信 99% 从中国来的年轻学子都是像这样非常理想主义的啊，要找出事实的真相，那不就更好办了吗？我们现在谈了半天谈的是什么？谈不的就是那个石头到底几岁啊？
对呀、
啊，这个是事情的真相啊，这石头哪来的、啊、
对
吧？哎，我们就是请你找一找事情的真相嘛。因为你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只是你晓不晓得你不知道。
对，
你要真不知道，就把它当成
就承认不知道、
哎。你不要听这些进化论的人讲说他知道知道，好像知道的很有理一样。
对，
我其实第一个心愿呐、啊，不是要大家都来信创造论，创造论是不能直接去信的。对不
对,
对，
我完全同意。
你没办法用一个科学的办法去，哎，圣经就这么一张纸哈、对不对？你怎么就一共这几个字、翻成中文翻成英文就这么几个字，是不是？你怎么去，他没留多少线索给你去把它变成科学来信。
对，
对不对？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这边用一些科学的事实来说服，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对, 对，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你花再多的功夫啊，圣经已经讲了，神的作为啊，人查不出来。
对，查不透。
他创造的作为，你花再多的功夫，你查不透，你只能够去猜，对吧？
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相信。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傻呢？就相信了。哎，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呢，又是一位老传道人，他一次把我点醒了。他是他的传福音，他就讲说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不信，对不对？他的传福音呢，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你没看见。可是圣灵看见了，你认你的罪，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圣灵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那里，所以一下子耶稣为你死啊，就真实起来了。
没错，
还没讲完，天国永远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知道死后有永生？你怎么知道有天国？你不知道啊，谁知道啊？圣灵
知
道，圣
灵知道。
所以你一信主，你得到了这个圣灵，天国对你来说就怎么样，就真实了，
真实。
还有一点他就没讲，
嗯，
但是呢，我后来想起来，实在应该继续讲下去。我们怎么会一信主这么糊涂，开始信起创造论来了？因为创造世界的时候怎么样？我不在那里，我没看见，谁看见了？圣灵在那里，圣灵看见了，我得救了，我接受主，这个圣灵一进到我里边呐，我就怎么样？
就相信，我也就知道。
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容易。
对，没错。
你要我不信反而难，可是我不是直接去信这个创造论，不是。
对，
丹尼尔，对不起啊。
Yeah。
那你要问我问题，你问蒙哥问题，那蒙哥不在这懵吗？我还以为你上来有什么新鲜事告诉听众朋友，显然你是有的，可是时间全给我用光了。
没问题。
就等下个礼拜这个丹尼尔上来，我们再继续谈啦。
好的，
谢谢您啦。啊，
不用，谢谢龙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I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感谢你，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献祭，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伴